恩典革新第八章，摆脱自我定罪。气头上的狠话，辜负了的信任，兑现不了的诺言，飞蛾扑火的感情，你曾走过这些暗路吗？许多人活在罪疚和定罪的阴影中，过去犯的错仍在纠缠，令他们极其孤单和艰难。马可福音中，那被四个朋友从房顶坠下去的摊子，或许明白一点这样的感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瘫痪了，只能躺在一张褥子上，他的朋友们就抬着这张褥子把他带到耶稣所在的屋子。这人一动不动地躺在褥子上，他的四个朋友从屋顶把他坠到了耶稣面前，这是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，把他们瘫痪的朋友送到耶稣面前得医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，他对瘫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得赦了。马可福音二章五节，对那一天看到这一幕的人来说，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情。这人显然是瘫痪了，他明明就是为了得医治而来，宽恕对他的情况或是医治有什么关系呢？但耶稣知道，为了叫医治在这个可怜的人身上彰显出来，这正是他需要听到的。事实上，耶稣后来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。马可福音二章十二到十一到十二节，这证明了什么？没有人明白，只有耶稣明白。这人需要听到他被宽恕，神不定他的罪了。这些话语打开了他通往医治的门，断开了他瘫痪的恶，也难怪众人都惊奇了。他们眼睁睁地看到这人从动弹不得的无助变成轻快矫健，完全好了。我所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因过去某些事被定罪感压迫的动弹不得，我希望你确定地知道，神不会阻止你的突破到来。他爱你，明白你的痛苦，他已经借着十架原谅了你。他希望你明白，你的过去不该毒害你的将来。神对你的未来有奇妙的计划，不管过去你曾经历过多少黑暗的岁月，你最闪亮和荣耀的日子还在前头。你的过去不该毒害你的将来，神对你的未来有奇妙的计划。我之所以如此确定，是因为神充满生命的话语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，这表示神预备为你开启许多机会、恩典和成功的奇妙之门，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一个个走过。你是如此洁净，神的灵住在你里面。圣经继续说道，即使你现在还不能看见神为你的将来所预备的美好事情，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格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十二节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消息吗？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向我们显明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东西，这都是些宝贵和无价的恩赐，比如饶恕的恩赐、不定罪的恩赐、公义的恩赐、永生的恩赐，以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恩赐。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，不仅你全部的罪都被宽恕，你还因信称义，借着他的宝血成为义人，而圣灵就住在你里面，你拥有旧约先祖们从未有过的。神的朋友亚伯拉罕，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，亚伯拉罕从未有过，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摩西从未有过，甚至被圣经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也从未有过。他们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却没有住在他们里面。那时圣灵来了会走，参考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，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。而你我被耶稣的宝血一次性完美的洁净，因此圣灵现在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不离开我们。参考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。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，不仅你全部的罪都被宽恕，你还因信称义，借着他的宝血成为义人。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相信耶稣，他就赐给我们圣灵，任我们归他。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得他所应许的产业，得赎成为他的子民。参考以弗所书1:13-14。我的朋友，当你相信福音并因此得救，你就被应许的圣灵封印。圣灵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封印，证明借着耶稣的完工以赐你公义和永生的礼物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听到纯粹的恩典福音被传讲，在你里面的圣灵以极大的喜乐和平安回应你，感觉再次重生。我收到过那么多人的见证分享，当他们第一次听到我讲神的爱和他荣美的恩典，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再次重生。当他们听到恩典被传讲，那些锁链，包括宗教、律法、自义，以及多年来令他们饱受折磨的定罪，都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断开，与主耶稣之间珍贵的亲密关系得到修复。他完美的爱取代惧怕，他稳固的恩典取代不安，他肯定的紧紧的拥抱取代自我怀疑。这就是传讲恩典福音的结果，它改变生命。听听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彼得的赞美见证。他分享说，当我第一次听到平约瑟牧师的一篇讲道时，我就知道这恩典的信息正是我整个基督徒生命中一直在追寻的东西。我感觉自己再次重生。自此，我每天都听恩典的话语喂养自己，逐渐深知我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，令我每天都不禁潸然泪下。我的信心冲破天花板，我的人生彻底翻转。我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也一直在听平牧师的讲道，我们被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恩典信息永远地征服了。这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子，使我们蒙福，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。恩典拼图上的最后一块，我来与你分享另一个宝贵见证，来自英国的达芙妮。我确信你必将因他蒙大福。我曾经酗酒，但已经戒了。5年前我接受了耶稣基督，那时尽管已得救，我还是充满了自我定罪，很难相信耶稣真的在乎我。我以为他很生我的气，而我需要努力变得更好。对我们这些酒瘾很重的嗜酒者而言，自我定罪以及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神所期望的样子，常常使我们重拾酒杯，对药物上瘾，甚至因并发症而死亡。但当我听到平约瑟牧师在电视上的讲道，突然我仿佛找到了拼图上的最后一块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神的恩典，自那以后我买了平牧师的书来看。恩典和真理由耶稣这个人而来，使一切都不同。当我明白并相信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为我完成了一切，耶稣要医治我，倾倒他的恩典在我的生命中，我的生命开始发生变化，帮助他人经历长久清醒。今天达芙妮赞助一项12个步骤的康复项目，甚至运营康复所，来帮助许多嗜酒的女性。但她是以神的恩典为前提，使项目不至于律法化来经营这个项目。她这么说，当我帮助那些女性开始这个项目，我会送平牧师的书给她们读，也让他们看屏幕师的讲道。这些女性现在更能得到持久的自由。在领受恩典信息之前，她们也曾有我过去那样错误的信念。像我一样，她们相信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活出一位生气的审判之神所期望的样式。如果对神和他的恩典有错误的信念，我们中任何人都不可能长久地保持清醒，我们都会重蹈覆辙。自从听了恩典福音，我现在相信主要帮助我们所有人，因为他爱我们每个人。我喜欢看到人们从瘾症中解脱出来，是他的恩典，单单是他的恩典给了我和我朋友们的真自由。我也能原谅他人和自己，看见人际关系的修复。达芙妮不仅经历了以上突破，他和独子的关系也得到修复。这些发生他因胆囊感染住院时，这些发生在他因胆囊感染住院时，他分享，感谢耶稣，我被及时送院，否则可能没命。这病拖了很久，直到2个月以后 感染消退，医生才动手术切除了我的胆囊。回头再看，我现在明白神是多么的好。在等待手术期间，我31岁的儿子从英格兰的另一端过来照顾我。因为过去的酗酒问题，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糟糕，却在那段时间得到了修复。他照顾我期间，尽管我什么都没说，但我儿子也停止吸毒了。我的儿子能看到我里面的变化，我相信神在我的独子身上动工。他敞开心接受，也许有一位慈爱的神存在，愿意看顾我们。因为对主的恩典有正确的信念，我的身体和家庭都经历了从不敢想的巨大医治。我身边发生越来越多的奇迹，圣灵正使用我医治和教导其他人。越来越多的人在耶稣和他的恩典中找到自由，不再酗酒，不再沉迷于其他瘾症。有那么多20到60岁之间的女性正在学习恩典真正的意义。耶稣多么的爱我们所有人。谢谢你，达芙妮，花时间分享你大有能力的故事。我100%同意你的所说的，当这些宝贵的女性或其他有瘾症的人经历到真正的恩典，他们便从定罪和伤人的捆绑中得自由。一个危险又恶毒的陷阱。从达芙妮的故事中你能看到，相信神对你的爱有多至关重要吗？因为他超丰盛的恩典，你的未来不需要你的过去去来定义。你的未来不需要由你的过去来定义。在基督里，你有一个崭新的生命，一个崭新的开始，一个崭新的未来。神为达芙妮做的，他也愿意并且也能为你做。在基督里，你有一个崭新的生命，一个崭新的开始，一个崭新的未来。所以不要让自我定罪在你的生命中占上风，这是一个危险又恶毒的陷阱。听听达芙妮是如何形容这陷阱的可怕。对我们这些酒瘾很重的嗜酒者而言，自我定罪以及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神所期望的样子，常常使我们重拾酒杯，对药物上瘾，甚至因并发症而死亡。定罪是致命的，不管你今天正与哪种瘾症做斗争，定罪将使你陷入其中。定罪是因囚禁你的网络，定罪是囚禁你的网络，它由内而外吞噬你。意志力不能除去自我定罪，你不能凭意志力除去自我定罪，你无法叫自己去忘记犯过的错和错误的决定。你可以尽力去忘记过往，但它总会悄悄回来纠缠你，似曾相识，对吗？我们的罪要求一个答案，要求一个解决方法，罪不能被轻易的掩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犯罪的人必须死，参考以西结书18:20，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参考罗马书6:23。我们的良心哭喊，要求我们的罪得应有的惩罚。所以对于你在基督里公义的身份，你要有坚不可摧的启示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代替你承受了刑罚和定罪，清偿了你所有的罪。当你相信耶稣，你就因信称义了。各个他的十字架改变了一切，他是解决你天良亏欠的唯一答案。各个他的十字架改变了一切，他是解决你天良亏欠的唯一答案。持久突破的根基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因信称义产生了什么？看看达芙妮的见证。当他领受恩典的福音，他分享说，当我明白并相信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为我完成了一切，耶稣要医治我，倾倒他的恩典在我的生命中，我的生命开始发生变化。改变和自由何时发生在他身上？当他明白我们主耶稣基督完工的大能，以及他因信完全称义时。亲爱的读者，这十架是持久突破和真正自由和真正由内而外翻转的根基。十字架是持久突破和真正由内而外翻转的根基。我认为很多人不能经历从恐惧、瘾症和捆绑中得持久自由，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恩典福音。你只要看看自己今天在基督里有多自由， 就可以评价自己有多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。你是否时常在恐惧、怀疑、罪疚和定罪中挣扎？你是否反复被罪的习惯和瘾症纠缠？如果是，那么你需要经历达芙妮所经历的。你需要学习默想恩典福音，用恩典福音喂养自己。不要逃离恩典，在神赐给你的恩典中刚强起来，在你罪已得赦免这理解中刚强起来，在你本乎恩因着信得以称义这知识中刚强起来，在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这启示中刚强起来。一旦你在恩典福音中刚强起来，就会活出敬虔、圣洁和荣耀的人生。如果你不可能碰到水身体不湿，你也不可能碰到恩典却不成圣。这才是由内而外的真正的圣洁，这是从自我定罪中被解放的心里所流出的圣洁。我们谈的不是肤浅的外在改变，而是从人内心动机和想法的最深处所发生的改变。当一个人的心被耶稣宝血洗净，被他的恩典触摸，那真正的改变才带来持久的突破。如果你不可能碰到水身体不湿，你也不可能碰到恩典却不成圣。达芙妮领受了恩典福音的启示，知道他所有的罪都被宽恕。他有没有觉得他可以天天去犯罪，犯更多的罪呢？他有没有想要继续酗酒呢？当然没有。真正的恩典不会让你有犯罪的许可证或欲望。真正的恩典给你能力可以不再犯罪。真正的恩典不会让你有奸淫的欲望。真正的恩典给你渴望去建立坚固的婚姻。恩典使达芙妮的生命从酗酒和自我定罪中得了持久释放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使他愿意去帮助那些正在酗酒和定罪感中挣扎的宝贵女性。换言之，他的信心产生好的行为。你必须明白，他没必要把他的时间奉献出来去帮助那些女性，他没必要，但是他想要这么做。这就是恩典在人生命中的作为，他由内而外地改变一个人。恩典使人变得亲切、良善、慷慨。神所赐之意在你里面必结出公义的果子。难道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在过去的几章，我一直在确立你因信我们主耶稣而称义的好消息，因为它不仅让你脱离自我定罪和捆绑，还在你生命中产生真正的圣洁和好行为。你因信我们主耶稣而称义的好消息，在你生命中产生真正的圣洁和好行为。但是屏幕师，那么雅各书呢？他说人是因行为称义，而不单是因信心。这问题问得真好，我这就回答你。信徒要明白雅各在说什么，这很重要，否则他们会倒回去尝试用行为称义，结果在亏缺时 定罪自己。我想你指的是雅各书中的这节经文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，首先我相信使徒保罗和使徒雅各的教导是不矛盾的。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，雅各这里说的是人前称义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。谁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？人。雅各说，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。注意到没有，向缺乏之人而做的好行为，是做在人前的，也是做给人的。你看，人们用肉眼看，人们用肉眼是看不到你因信称义的，他们看不到神使你称义了，他们通过你的所作所为审判和论断你。你可以告诉你朋友，神使我称义了，神因我信基督而称我为义了，但他们可能不会相信你，不会把你的话当真，直到他们亲眼看到你的好行为。 在达芙妮的见证中，他描述了他的儿子是如何在他身上看到了改变，这感动他更向神敞开，并放弃了吸毒。达芙妮本人呢，不但终于清醒，并且喜乐宽容，而且还奉献自己的生命，帮助那些女性从酗酒和吸毒中解放出来。在他儿子眼中，是他的好行为使他称义。好行为和好果子如何来？今天教会的问题在于，我们关注行为，我们想要看到好行为，而且现在就要看到。也难怪有那么多新信徒无法达到要求，最终离开教会，并陷入深深的自责。多少次我们期待新信徒在一夜之间结出好果子，他们刚得救，我们就期待他们立刻停止咒骂，并使用正确的字眼，或是我们期待他们立刻戒烟戒酒，然后迅速开始读经，并每天祷告一小时。这就好像一个小男孩的父亲期待儿子一夜之间长出胡子。小子，你的胡子呢？不管这可怜的小男孩怎么努力，他都不可能长出胡子来。但是只要给他时间，既然他是父亲的儿子，他肯定会长胡子的，并且在他今后的人生中，不管再刮多少次，胡子还会长出来。真相是，只要一个人重生，只要神基于他对基督的信心称他为义，好行为一定会来。因他知道自己被神赦免，被神所爱，他所经历的赦罪和爱还将惠及他人。参考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新生活译本。这也许不会立刻发生，但神赐给他的恩典总有一天会在他生命中结出好果子。参考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坚决传讲恩典。恩典是成因，好行为是果效。专注于成因，终将有果效。牧师们，领袖们，我鼓励你们将你们的会众都建立在神的恩典中，帮助他们在那恩典中茁壮成长。好行为一定会来的。有些人可能来得快些，有些人则更久些，但只要你的会众通过我们对主耶稣认识的加深而在恩典中成长，好行为一定会来。参考彼得后书一章二节。我们要有耐心，给他们时间成长，让神在他们里面做那深刻持久的动工。我们的责任是不断将他们指向耶稣。我们要有耐心，给他们时间成长，让神在他们里面做那深刻持久的动工。我们的责任是不断将他们指向耶稣，给人们时间来产生好行为。我们一起看看雅各指出的两个好行为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、二十五节，雅各用了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和喇合，帮助两个以色列间谍这两件事，为他们的好行为。基督徒喜欢引用这些例子说：“你的好行为在哪里？你难道不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”他们不明白的是，这两个圣经人物在被称义和他们的好行为之间相隔了很长时间。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时候，后者大约十七岁上下，有些人认为他可能更大一些，在三十岁左右。即使我们以较小的岁数推算，在亚伯拉罕被称义和显出好行为之间也隔了十七年之久，而我们却期待新信徒一夜之间显出好行为。甚至在以撒出生之前，亚伯拉罕就被算为义了。在创世纪中，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把亚伯拉罕领到外边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六节。那是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候，萨拉都还没怀上以撒，亚伯拉罕是在以撒出生长大后才做了这个把儿子献上的好行为，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喇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来到被他藏在 他家屋顶的间谍那里，告诉他们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，我们都惊慌了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，将他们进行毁灭。我们一听见这事，心就消化了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约书亚记二章九到十一节。注意，喇合是如何使用耶和华这个词，并向间谍宣称他是上天下地的神。他当时是已经信了耶和华，所以才愿意帮助以色列人，甚至求他们到耶利哥时放过他和他的父家以及远房的亲戚。参考约书亚记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。他毫不怀疑替他们打开红海和打败亚摩利王的主，必定赐给他们耶利哥的土地。喇合成长的过程中，一定听过关于主如何为以色列人使红海成为干地，那时他就信了主，相信他是上天下地的神。所以如果你思考一下，如同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在他相信神和他的好行为之间，其实相隔了很多年。对于那些喜欢用雅各讲的这两个故事来说明好行为的人，我还有最后一点点想法。如果你想想那两个被称义的行为，亚伯拉罕企图谋杀，喇合撒谎，这两件事都算不上是道德的行为或是遵行律法的好例子。显然雅各谈到的不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，也不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祝福的根据。在恩典土壤中必结出好果子。我们中的许多人初衷再好，总会犯错或做出错误的决定，而尽管我们一次次的失败，在他恩典中神持续耐心地对待我们。有一节很美丽的经文说，压伤的芦苇它必不折断，发烟的残麻它必不扑灭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，吕振中译本。芦苇能做成长笛，吹奏出美妙的旋律，亚麻能用来做灯芯。我的朋友，当你心中哀伤无法歌唱，当你心中沮丧热情不在，神不会折断或扑灭你，把你丢在一边。不，他不会放弃你，他会爱你，爱到你重新振作起来，让你心中再次响起歌声。当你看到他对你的爱，他将再次点燃你的热情，为他而活，活出荣耀。神会爱你，爱到你重新振作起来，让你心中再次响起歌声。就像那么多写信给我事工的宝贵生命一样，你还会发现，当你知道并相信你是因信称义的，你迟早会有好的行为，会过荣耀他的生活，深深扎根在他恩典的健康土壤中，沐浴在他爱的阳光下，众人都将在你生命里看见他荣耀的同在。